中国国防部官员日前表示，将以恰当的方式归还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扣留的美国无人潜航器，但反对美国单方面炒作这一事件，并指责美军频繁派出舰机在中国当面海域进行抵近侦察和军事测量。美国五角大楼证实，他们已经与中方达成了谅解。在此之前呢，美国国防部对于中国军方在国际水域采取的这一行动表示抗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发文抨击中国劫走美国无人潜航器，称这种行为前所未有。那么观察人士就说，在川普挑战一中政策的敏感时期，发生在南中国海这个敏感地点的无人潜航器事件呢，可能预示着美中新一轮较量的开始。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我们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家、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首先，何平先生，中国扣留美国无人潜航器恐怕不是一个偶发事件，那么北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纽约的何先生，请讲。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炒作啊，他恰恰是指在美国是炒作这个事情，中共恰恰是通过这么一个事情呢，第一是传递一个信息的给这个川普啊，他也不能传大的信息，他也不敢擦枪走火啊，他也不敢去直接去跟这个美军去对立，那么他就搞这么一个小动作出来啊，那么他所有的目的呢，希望通过炒作本身啊，给美国各方呢传递一个信息，同时呢，给中国的民众也传递一个信息，鼓励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美国传递这个信息呢，让美国感觉到啊，你要玩这个一中政策的改变，你要跟这个蔡英文接电话啊，你要动摇这个中美关系我们合作的基础，那么我先跟你玩这么一招。但是这一招在这个美国早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除非你是一个商人想讨好北京，除非你是一个国务院的官员想维持中美关系的这种正常化不要受到影响，如果你是个真正的战略家，那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等基本上的这个估算范围，也就是说了北京现在对这个川普的大动作回应还是比较谨慎的，比较小心的。北京即使发出某一种信号另一个凝重的警告都谈不上那么呢，所以川普的回应也非常非常好玩，就是说那这个东西你们自己的留都好了所以这个是使这个北京回到了显得很尴尬。本来北京希望通过这个谈判希望这个再规范这个仪器本身情绪器也好，我们或者叫无人机也好来做更多的文章，但是这个川普说那你因为偷走了我的东西，那你得留下来吧。我觉得川普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政治家。
好的，那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您认为北京采取这样做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就是来自最高层的事然后做这件事儿，这也可能是军方的自选动作因为现在实际上高层的利益也不尽一致，那么军方可能某些这个所谓的鹰派啊之类的，他们希望制造一些事端，那么来把这个中美关系搞紧张，这样显得军方就比较重要。但是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比较高级的政治思维，所以我觉得做这样的小动作呢其实意义不大。我觉得这件事儿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就是它实际上是这个事件的发生地点是在这个九三线的附近，那么应该是在公海海域，就按美方的说法是公海海域。当然中方现在他也没有一个非常强硬的说法，就说这个就是中国领海，这句话他现在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出事的地点实际上就是在九段线上，那么这个九段线到底是一个，是你的一个所谓主张历史权利的这么一个水域呢，还是一个你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呢，还是你的领海呢？他自己现在自己也说不清，只是说呢现在这个是一个未定海域，那么但是呢他同时来谴责美国。所以这次我觉得 中方啊当着美方的舰只的面就把人家的这个美国政府的财产就给这个抢走了，这个做法上来讲其实是不占理。那么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要以这个事件啊这么一个小事件来挑起中美之间的争端，那可能他对美方也是低估了。
嗯，
所以这个我感觉就是官方这次其实是很低调很低调的在处理，
嗯，
就他们没有想好这个怎么来跟这个跟美国或者跟美国的新政府新总统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这次呢他处理的调子很低，而且现在这个反而是川普，就是刚才何先生讲的反将了一军，就是你偷了我的东西了，你爱留着你就留着吧，我不在乎。那么这个就实际上就使得这个双方啊，中国本来是声称要以适当的这个方式来归还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你爱还不还，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中方也很没面子。
嗯，
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就是暴露出中方的这个在军事技术上的短板。因为这种这个潜航的装置啊，其实也在它主要是测量的海洋的环境，所以它既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但是中国在这方面跟美国的差距很大。
嗯，
它可能这个中国的这个好几次啊，这个过去的舰只出问题，潜艇出问题，都是因为对于水域的这个环境的不了解，因为它的技术够不上，所以才出各种的问题。那这一次他掠走这么一个无人潜航器呢，可能他也不想马上归还，就像南海上次那个多少年前那个撞击事件一样，他要把这个先进的装备他要研究一下然后才归还。但是据这个有些专家估计啊，其实可能这个川普说你爱留下你就留下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相关的数据已经传走了。
嗯，
所以那个在这个潜航器里现在没有数据，那么你拿这个东西你愿意拿反正你也不占理，只是说明你拿了我的东西，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核心的东西可能也没有得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整体来讲对中共或者中共的这个军方来讲没什么面子。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啊接连在推特上发文对这件事做出反应。最新的发文呢，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了，说呢偷走就偷走吧，我们不需要他归还，表示不在乎。另外呢前几天他在推特上发文说，这是在公海上发生一起史无前例的偷盗事件。看来川普的反应是很强硬的。那么从这种强硬的反应来看呢，分析人士就认为说美中关系未来似乎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纽约何先生，您的看法？
中美关系本来就不应该一帆风顺，因为中美关系在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石上，这个基石早就崩溃了。
嗯，
就当年的基辛格和尼克森他们和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这个交易，是基于当时的冷战的环境但是通过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这个美国一直在帮助中国走向经济改革开放，那么中国也表示愿意走向经济改革开放，但是结果是什么呢？中国通过经济改革本身并不是因为通过这些经济改革的成就来进一步提升这个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政治透明化的程度、人权的改善的程度，反而利用这个成就来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巩固自己的专制体制，甚至呢利用这些成就来向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和西方的价值和人类已经取代文明的共识和基本上的普世价值观进行这个挑战。那么这样就对话就意味着中美之间实际上是有根本上的这个意识形态。另外就在国际的边缘政治的角度来讲中国和美国之间也在形成某一种就是各自拉拢自己的 啊小兄弟来进行这个啊双边的这个对抗，或者是多边的这个对抗，那中美之间也不具有这个合作的基础。第三一个是这个中美之间现在的经济贸易方面的这个冲突啊，中国利用这个劳动力等这个低廉的这个市场，大量的向美国和西方世界传销啊这个产品，而自己采取这种高的税额限制这个西方产品在中国的发展，中西方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受到北方的这个限制，而反过来讲，中国的企业啊到美国的发展，只会你涉及到高科技的敏感行业，那很多行业都是向你这个啊开放的，因为高科技敏感行业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六次大屠杀，当时美国和中美之间的那的蜜月期就结束了，成来的使这个美国一直对中国的六次大屠杀呢啊在进行这个啊制裁，实际上到至今为止这个制裁还没有结束啊，所以我觉得中美关系啊不等于好就是好，中美关系有一些事情就是应该讲清楚，就是应该理清楚，美国应该坚持一些什么样的立场和价值，中国应该坚持一些什么立场和价值，不需要双方去因为什么中美关系友好而进行互相的忽悠。我觉得中国和美国就像一场生意，就像一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就像一场利益的这个较量，应该把各自的这个筹码和底线和坚持的价值讲清楚，
好，
不要藏起来和忽悠，再继续的以所谓的中美的友好关系这个幌子，哎，继续这个忽悠下去。
好，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件？是不是会预示着这个美中会开始新一轮的这个较量？
我觉得我一直讲，我说美中关系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关系，就是这个谁也吃不掉谁，那么好也好不到，就坏也部分的可能坏到极点，那么我想可能从这个未来川普先生上台以后，那么中美之间这个进行博弈和发生贸易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像现在的这些个所谓这种军事领域的这种小动作来看，其实都属于一种小型的这个叫板的叫牌的这种举动，但是呢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虽然我们看啊，所以有一些个这个中共的这些个鹰派的军人，比如像我们最近这两天看这个原来南京军区的原副司令这个王洪光中将，他就是在这个环球时报的一次这个会上啊，他就讲解放这个台湾好像是1小时来啊，而且说这个我现在不是怕出事儿，我现在是怕不出事儿，等等等等，这些其实我觉得在中共的高层的思维里头，他并不是这个有决定性的作用，只不过就是环球时报这一类的啊不太负责任的二三流的媒体在那儿这个叫嚣，虽然呢这种叫嚣可能作为一种中美博弈的辅助手段它是存在的，因为这个高层有些话不便直接说或者直接乱说，那么就让一些个小奴才小走狗的就出来叫几声，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好的，
但是不需要认真的来对待他们这些个叫嚣，因为真正意义上中美之间肯定有博弈，肯定有利益冲突，但是发生这个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很小。
好，
谢谢，
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